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今日咧，我哋系一个叫福音主日。点解叫福音主日呢？其实我哋发觉咧，喺教会嘅里边咧，有一啲嘅朋友、啲弟兄姊妹嚟到聚会，但系咧系未曾决志嘅。有啲嚟咗一段时间，嚟咗几年都未曾决志去接受耶稣基督。咁所以我哋咧逢第五个礼拜。一年嘅里面凡第五个礼拜咧，都系福音主日。我哋期望就系藉着呢个嘅第五个礼拜，将报道嘅信息嚟同一啲嘅朋友去分享。咁所以今日咧系我哋系特别系为一啲嘅福音朋友嚟预备嘅。今日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咧题目咧就系为乜嘢系佢，为何是他？点解你讲嚟讲去，兜嚟兜去，都系讲一个人，讲耶稣咧？除耶稣再冇第二个啦咩？除耶稣再冇第二个我哋去高举，我哋可以信靠嘅咩？点解净系佢嘅咧？为何是他？我想同大家一齐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好唔好？我哋一齐嚟读，嗱，齐整啲，预备起。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我再读一次好冇？预备起。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就祈祷。主啊，其实喺我哋呢个小礼堂里边，今日都聚集咗唔少嘅弟兄姊妹嚟到。特别喺呢几日咁严寒嘅冬天嘅里边，我哋睇到婆婆同埋女女揸住车嚟喺呢个嘅 walker 嗰度，逐渐嘅嚟行上呢个嘅跑道。我哋睇到一啲嘅年纪大嘅都愿意冒住风雪嚟敬拜亲近你，主要我心里边充满咗感恩，又充满咗激动，系你招聚我哋。我哋记得主耶稣自己话。当你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这个福音的大能要够一起相信的。不在乎我们的口才，不在乎我们做些什么，只在乎你自己的恩典，你的作为。因此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日愿你被高举，愿你吸引我们，就好像你所应许的个说话，你来到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求主今日对我哋讲说话，还未曾决志嘅朋友，就让今日我哋心被你打开，去接受你做我哋救主。愿你无论如何都救一啲人喺我哋当中，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我最近睇一篇嘅文章，好得意，就系喺呢个嘅今年咧，今日最后一日啦，2017年嘅暑假六月嘅时候。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John Roberts 大法官的大法官，他就在一间的中学那里发表一篇的演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儿子在 New Hampshire 一间 boarding school 毕业，那间学校叫 Cardigan C-A-R-D-I-G-A-N Cardigan Mountain School 在 New Hampshire。咁佢嗰个仔系几年班呢？系九年级。咁你睇咧，佢啲仔好细，咁即系可能系读书啊、迟婚咁样。咁佢喺呢个嘅毕业典礼嘅里边，被邀请嚟发表呢个演讲啊，向啲毕业生发表演讲。咁首席法官 John Roberts 咧，佢呢个演词好怪嘅，好得意。佢话通常咧，嗰啲演讲嘅人。就会话祝你哋啲毕业生系好运 ，good luck， 表示向你哋祝福，盼望你哋前途似锦，一帆风顺。佢但我今日唔系咁做，我唔系咁做，我唔会咁讲话 ，wish you good luck 唔系。佢话我反倒嚟讲 ，I wish you bad luck，I wish you bad luck。哇！佢落生当堂都系成个呆晒。点解会期望我哋系唔好运呢？于是 John Roberts 佢就话： 嗱，我讲俾你知道点解我咁讲，因为喺你哋未来嘅岁月嘅里边，你哋一定会受到不公平嘅对待。喺嗰个时候，你先会系珍惜正义 justice 嗰个嘅价值系回咩事？人哋诬蔑你，人控诉你，你先体会到正直 justice 系嗰个价值。有一日你会大个，你会工作，你做嘢。你会受到人的背叛，被人出卖。当你被人出卖的时候，你才发觉原来忠诚 honest 是这么重要的。有人对你忠诚，当很多人猜疑你，当很多人怀疑你的时候，仍然有人忠诚的对你，你就发觉这个朋友是很值得的。那跟着他又说，你们刚刚完成了学业里面一个重要的里程，其实只不过在你人生的里面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的阶段，在未来的里面一个更繁重的在你的面前展开，你要努力。这篇的文章对我来讲有少少的启示，我觉得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他讲一点都没错到，纵使我们为人父母为儿女计划周详安排打算，但我们发觉儿女生命里面他长大之后所要面对住那些转变是父母无法去预料的，无法控制的。你和我的前途是顺或者顺达或者颠沛，你和我的人生是欢欣或者苦涩，我们的父母没办法参与，没办法可以给任何的意见，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作任何的决定。命运好像安排了，你遇到挫折就要挫折，无论你的爸爸妈妈怎样想你顺利都好，都没办法。于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良善的神容许人间这么多苦难？我们第一章好不好？良善的神为什么容许苦难发生在人间呢？或者我们可不可以提读一读林后第十二章七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起，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免得我高抬自己，为了这事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这段经文在哪里来呢？是保罗所写的一个书卷，叫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来的。或者在这里面你和我都会觉得奇怪，就是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我们才会经历到是跌落去深渊挫败那种的经历。原来连到圣经里面伟大的使徒保罗都落在深渊的疼痛的里面。为什么他有这个一根刺的经历呢？大概保罗是经历是被提到天上去，在那里他听到很多隐秘的说话，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之后一段长的时间，十几年之后，保罗就发觉他的人生里面被一根尖锐的刺是刺得很痛苦。一根刺 a thorn 这个字，其实原来这个字呢，一根刺 a thorn 其实是指到呢原文那里面指到古代的时候呢一种行刑的刑具来的。一个的囚犯被判处是用一根刺来刺他的话，这个是刑具来的。是一根磨得又扁又薄又长又尖锐的铁枝，它刺入去受刑人的骨折那里，来到撩它，令到它疼痛难当。保罗没有提到说这根刺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没有讲到什么来，但这根刺却令保罗深深的痛楚，他甚至是三次要求神将这根刺从他身上拿走。神怎样回答他？神是不是听到他的说话，将这根又薄又幼 有长嘅刺刺在人嘅骨髓嘅里边嘅，将佢攞走咧？唔系、哦，神话我嘅恩典够你用，因为我嘅能力喺人嘅软弱上显得完全。原来呢根刺条个作用做乜嘢？原来佢能够令保罗谦卑落嚟，让佢知道原来我系一个有限嘅人，我乜嘢都唔能够做，我只有仰望神恩典，仰望神嘅怜悯，好让神嘅作为喺我生命嘅里边彰显出嚟。其实真系幸福唔系必然嘅事。今我哋当中好多后生仔喺度，你有好嘅爹哋妈咪。我哋当中有啲系从中国内地，甚至从南美洲过嚟读书嘅。你知唔知你嘅爹哋妈咪为咗供你系节衣缩食，就因为俾你一个灿烂嘅前途。不过请你记住，幸福唔系必然嘅。请你都记住就系优点唔集中喺一个人嘅身上。你发觉有啲人有好多嘅 talent， 好多嘅才干，好多嘅天分，不过总系有啲嘅嘢有根嘅刺。是刺入他的内心的深处里面，叫他疼痛。人生的里面，你和我的生命的当中，总有一根刺。你可以看回在过去的里面，可能是颠沛的际遇，或者是身体上一些软弱，或者成长的里面，家庭的背景，甚至读书的资质，工作的能力，甚至你的挚爱，常常成为你疼痛的那根刺。良善的神容许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里面，他这根刺刺入到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有一个人，我介绍这人给你认识，你一定认识他。他是一个典型的世界级的英雄，他曾狂热的去探索东方的宗教，去寻找净化他心灵灵魂的秘方。但另外一方面，他在职场上冲锋陷阵，大展身手，他揭起了个人电脑的风潮，创办了苹果，改变了时代，改变了整个科技。但想不到就是当他事业最落到最 顶峰的时候，他被自己所创办的公司解雇，他落了在谷底的里面。十二年挣扎之后，他 卷土重来，又再次兴起了第二个 Steve Jobs 的时代，将苹果的辉煌再推到另外的高峰的里面。一这么响叮当这么成功的人士，我告诉你指他的成长有一根刺是什么？ Steve Jobs出生在1955年，成长在加州。他的生父是一个政治学的学者来的，是一个教授来的。他妈妈是一个语言的治疗师来的。两个都是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但是 Jobs 一出生就送给人家领养。为什么呢？连名都不跟他起，眼都不望他眼，这个小孩子就交了给人去领养。原因只一个，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个教授这个的语言治疗师是没有计划怀孕，是意外的怀孕，亦都不打算未婚而生子，于是就被人去领养。领养的最初时候原来呢是想要个女儿，见到 Job 呢是个仔，不要又不要。终于呢一个蓝领的一对夫妇就要领养了这个小孩子。当他的生父知道是一个蓝领，没什么的，只是中学阶段而已，中学都未完的，那就要求这个领养的人，就是无论如何你要供我仔读书读大学。他的养父养母不是知识分子，物质的生活相当的困难，但他对领养回来的 Jobs 是相当的宠爱。所以这个爸爸这个养父呢竭尽所能仍然供他入大学，虽然他中途都辍学。好多年之后，当 Jobs 和他的同一血统的亲生亲妹见面的时候， 佢嗰个嘅为佢写呢个传记嘅呢个人就话 ，Jobs 喺个内心里边表达佢满心嘅惆怅，满心嘅惆怅。喺嗰个时候 ，Jobs 嘅妹妹有血统关系嘅妹妹，已经系一个略有名气嘅一个作家嚟。兄妹二人见面，有一种嘅不知所措嘅感觉。佢话佢哋睇下你，睇下我嘅时候，就发觉除咗容貌相似之外，佢妹妹浑身散发住艺术家嘅气氛个气息。Jobs 嘅内心变难过起嚟，佢就话：如果我哋两个人唔系被抛弃，如果我哋呢两个人两兄妹系喺一个嘅学者教授嘅家庭里边长大，而唔系蓝领家庭，我哋人生会唔会系精彩一啲？被抛弃呢根刺一直成为 Jobs 不能忘怀嘅记忆。人生总有多嘅遗憾，有多唔想发生但系终于发生咗嘅事。点解神容许苦难会发生喺呢个世界？我哋睇第二样，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为乜嘢人生充满缺陷又充满咗扭曲呢？我哋睇第二点，为咩人生充满缺陷又充满扭曲呢？我好中意呢一节经文，呢节经文好有意思嘅，我一齐读，连续读两次好唔好？预备起，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再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我喜欢李白一首诗歌，一首诗好好，我背给大家听。他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填高楼，蓬莱文章见安骨，中间小姐又清发，俱怀日庆壮是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龙偏舟，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你有没有留意在人生里面充满那种扭曲，那种缺陷，那种不完美的事情？有些人个性很懦弱，有些人其貌不扬，有些人缺少智慧，缺少才干。其实根据心理学家的调查，95%的人都是自我形象低落的，这个95%一定包括了我，是自我形象低落的人。换句话来讲，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卑，还有在困局的里面看小自己。自卑的人不一定是限于那些事业上一无成就的人，自卑的人不只是限于那些人际关系处处撞板的人，甚至表面上成功的人士，荷里活星光熠熠的明星都有不为人道的自卑。是什么令到我们是这么自卑呢？我们会问一下，我欠了过去的什么？今天我看自己，我觉得自己是不够不满意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们成长路上里面，你发觉我们一直没办法逃避别人对我们的注目，对我们的评价。明明他没有恶意的，但不知道他的 眼神给我们觉得他很看小我。明明他对我没有恶意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嘴唇嘴脸呢，好像令到我这种受伤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我们注视人家对我们的评价，甚至我们觉得自己有没有价值呢，就是人家对我们批评。如果人家对我们批评好，对我们笑一下，于是我们觉得我有价值。我们让别人的论断 决定自己的价值。其实电视广告呢是啱啱讲俾我哋知道点样嚟去成功系换咩事。成功系咩呀？系事业成功啦，英俊潇洒啦，住豪宅啦，开名车啦。其实我哋越睇呢啲越更加自卑。我哋自我形象更加低落。有啲人故意同人哋竞争，穿名牌，讲说话浮夸，追求权力，贬低别人。其实呢都系错误嘅做方式嚟。自我形象其实可以成为咗推动成功嘅一个因素。不睇你点样嚟到去睇，点样利用你嗰个嘅一啲嘅挫败嘅自我形象。你睇睇喺呢个海伦海勒又聋又哑又盲眼嘅里面成为咗一个出色嘅文学家。林肯被人践踏，好多嘅失败，好多挫败嘅公务员，后来成为咗一个美国总统。贝多芬同埋系爱迪生都系耳聋嘅。丘吉尔细个时候佢读书系厌格，系唔得嘅。呢都系人被定为系一个失败者嚟。但喺压力嘅底下，佢哋奋勇嘅向上。我哋会问一下，点解人生嘅里边充满缺陷，充满咗呢个扭曲嘅事情？各位朋友，我哋成日听到人哋会话明天会更好，系咪？我哋都会咁讲，明天会比今日会更加好，系咪真嘅咧？系咪真系明天会比今日更加嘅美好咧？其实唔系，我越嚟越发觉苦难系有佢嗰嘅连续性嘅，有连续性。一个苦难发生，会增加另外一个苦难嘅可能性嘅，好似话车祸。车祸砰砰撞到，於是你受伤啦，你唔返到工啦，雇主要解雇你啦，你面临到失业啦，虽然你攞救济金，但你面临就係你冇一份工作。事业失败呢就会造成咗你结婚冇希望。因为冇一个女仔，特别香港嘅女仔啊，你嫁俾一个冇楼冇工作嘅人㗎嘛。个都需要嗰个丈夫系有工作㗎嘛。苦难带嚟更多嘅苦难，明天会更好呢？亦或话明天其实系会更差呢？我相信明天会更差呢、这个可能性会更加更加嘅多。寻日我唔系好舒服嘅，就喺屋企。原本我哋谂住出去呢个 Brooklyn， 因为咧大风雪啦，太冻啦，所以我哋冇出到去。咁就喺中午嘅时候，我收个电话。咁你电话真系好难得啊！咁咧就喺度传道人嘅电话嚟，咁佢讲俾我知道咧，就系佢啱啱开始咧喺一间教会度嚟到去服侍，咁佢喺呢间教会冇几耐，咁但系咧第一宗嘅意外就发生喺佢呢个嘅一年左右嘅里边，点样咧？就系有一个信徒就因病厌世，系自杀。佢话我好自救。因为其实我应该知道嘅，要鼓励佢睇医生，要鼓励佢食药咁。但系我冇逼佢，所以咧 end up 咧佢自杀，佢内心好自救，好自责。佢话喺个安息礼拜里边，我都唔知讲啲乜嘢，我唔知应该嚟讲咩安慰呢个家庭嘅人。如果人打电话俾你，你会点样答佢？你会点答佢？人世间充满咗缺陷，充满咗扭曲。系啊，我哋都知道。请问你会点样回答？不过咁样受伤嘅传道人，啊，我话啊，我真系好开心仔，我都有一个同样嘅经历，讲俾你知道。大概40几年前，40几年前，我仲系一个初出茅庐嘅一个嘅传道人。喺我哋城章里边有一个团契，青年团契，有一班好好嘅弟兄姊妹。都是跟我一起来长大的。假如有一位好好的弟兄，他就患病生病。患病入医院或者是看医生。他的医生将他就 refer 了去这个的马加烈医院。我们探他，大家很开心，即不是想他病，就是说大家都不想蒙着一阵阴影来去见他， 大家讲下笑啊，探啊，好快出嚟出院噶啦，冇事噶啦。因为呢个马加尼医院里边好嘅医生喺度。咁喺嘅时候咧，佢又讲出嚟，原来佢患咗叫做系肌肉萎缩症。我真系唔知咩嚟嘅。哦，肌肉萎缩会点样嘅咧？咁我又唔想去问太多，俾人觉得你好无能，好蠢，唔识嘢。但我又真係唔知道肌肉萎缩係咩回事嚟。咁啊好啦，一头雾水底下，咁我哋一齐就为呢位弟兄祈祷，咁求神呢医好佢。喺冇几耐就收到呢个弟兄嘅太太俾我哋嘅电话。原来呢个弟兄呢係走上去马加里医院，你知好高啊，马加里医院嗰度十几层，其实顶楼呢係禁区嚟。他爬过那些铁丝网跳下来。我还很记得那时候我和师母我们就去马加尼医院，还有这个太太这位姊妹，她那时候那个的女女是几大的，名为一岁左右，还有 Esther 差不多。我哋有女，人哋有个女，人哋个爸爸死咗。我哋一齐去到医院嗰度，咁已经系放咗去呢个太平间嗰度。我仲好记得入到太平间，我一个人去，佢太太唔入，佢牧师嚟入去，于是我就入去。一个好清白嘅脸，我到而家仲记得一层痕打横过喺身喺个面嗰度。好似就走咗啦，冇留低一句说话。领咗呢个弟兄嘅遗体，我仲喺悲伤里面睇住佢啲姊妹。佢话我唔能饶恕你，你走咗就走，但你留低几多嘢要我处理？我哋个女冇爸爸，边个嚟到去理会佢？边个嚟到去提携佢？到有一日佢结婚嘅时候，系边个带佢行出呢个教堂，行去嗰个红色地毯嗰度咧？你咁咪走咗啦？我哋大家都难过，我哋大家都哀伤。但我作为传道人，我强自镇定，同佢同啲姊妹去殡仪馆去睇棺木，安排安息礼拜，发讣文，印秩序表，翻到屋企嘅里边，嗰晚又仲漏夜嘅预备篇讲章，要讲到。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都面对住呢个咁难过、咁扭曲，系唔知道点样处理嘅一个局面嚟。其实我想我哋每个人都期望就系一家大细食个晚饭，夏天嘅时候去河边喂下鸽子，去睇下天鹅；喺冬天嘅时候冲杯咖啡 ，decaf 就好啊，冲杯咖啡睇下雪系一回咩事嚟。其实有几多个家庭是并不完美，是一路扭曲的状态的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农夫每日都孭住两桶的水，他们是去河边那里拿水，因为他要去浇灌他那个菜田。那他那两一前一后的那两个桶呢，前面那个呢就是好嘅，好圆滑嘅，好美好嘅，啊，即系冇窿嘅。但系后边嗰、那个嗰桶咧系漏水嘅，系破烂嘅。每次咧，佢将两个桶装满水之后，就行翻屋企嘅时候，去到嗰个田嘅时候，佢发觉前面嗰桶咧啲水仲喺度，后边个桶咧又破烂啊，剩翻半桶水喺度，咁啊。每日农夫都系咁样嚟到去田间，每日都咁漏半桶水。咁有一日，农夫有一晚上发梦，就发梦咧，发梦见到咧两个桶向佢投诉。呢、這个好完美嗰个桶咧就，你睇下，我每次都能够将我主人需要嘅水运到田间嗰度，不过你就冇用啦，你穿窿嘅，所以咧。你嗰桶水去到田间嘅时候，要得翻半桶，又系你真系冇用，你半桶水。 咁点算呢？农夫就话唔紧要啦，听日你睇睇，你睇下发生咩事好唔好？第日呢，由农夫又啲叫桶呢，又装水啦，一路行一路行，美好嗰桶水亦系完美无缺，但系嗰个桶漏水嗰桶嘅水呢，就一路行一路滴水，一路滴水，一路滴水。但系行下嘅时候呢，呢桶嘅呢个破烂嘅桶就睇一件事，原来喺旁边嗰啲干嘅泥土度，竟然长出咗一啲嘅野花出嚟，又美丽又茁壮嘅野花竟然出咗嚟，有花有草。所以农夫就话：我专登唔收你嗰个桶，点解呢？因为我想我哋行过路径系有花朵、有花草开结出嚟。其实喺人生里面，我哋每个人有啲人好似呢个完美嘅桶，但大部分人就有呢个漏水嘅桶一样。当然你可以做一个完美嘅桶，但人生系冇完美嘅事嘅。人生系破碎嘅，系扭曲嘅，就好似呢个破烂嘅桶一样。破烂嘅桶有冇好处呢？我唔知道。不过呢个桶所造成漏出嚟嘅水，就令到嗰桶嘅水滋润咗路上嘅干地。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处理呢？圣经话：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好，我哋睇最后一段经文。最后一段经文就是地上的帐篷同埋天上房屋的分别喺边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第四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一齐读啊！好，预备起。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保罗有一个嘅比喻好得意，系用地上嘅帐篷同埋天上嘅房屋，系做一个好大嘅对比喺度。我们知道就系，我们这地上嘅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心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了叹息，又充满了劳苦。保罗呢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织帐篷。因此他相当的了解帐篷的本身是好的。只要人躲在帐篷里面的时候，人就会有安全。不过如果将帐篷同埋呢个天上嘅房屋作一个比较嘅时候，帐篷就显得短暂同埋简陋。天上嘅房屋，保罗用一句说话，用一个字，一个 terms 嚟形容，就话永存。天上嘅房屋系永远嘅存在嘅。喺今日我哋纵使喺一个帐篷嘅里边叹息劳苦，但有一日，当我哋上天上嘅时候，我哋发觉天上的房屋比帐篷更加的好处，我们就不会乱冒这个帐篷，即使拆低这个帐篷，我们都觉得是 OK 的，我们不会觉得是有困难。主耶稣就说，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叫做丰盛？丰盛是什么意思来的？丰盛呢个字呢，就话非常非常多，非常嘅高，系冇办法可以测度，冇办法可以嚟到量度嘅。佢嗰个数量个质素嘅丰富，系远远超过人嘅期望，人能够系想象嘅。 其实我们今天没有人可以知道将来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生命是怎样。不过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的心都未曾想到。即是说无论你怎么想，无论你怎么来到去看，无论你怎么来到量度，你听过的什么都好，将来我们所得到的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这个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能够享受得到。耶稣基督来到就是将一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唯有在一个神恩典的当中，丰盛的生命不是满足的，丰盛的生命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实践而不断成熟的过程。丰盛生命的本身是包括了，就是我们会有失败，我们会有调整的时间，我们会有很多的改进的时刻。就好像保罗说，他说我好像对着镜子来观看，模糊不清，不过有一天我们会同神面对面，我们就完全的知道。有一句格言很有意思，是马丁路德讲，他说他每日是活在两日的里面。什么意思呢？他每日是活在两日的里面。第一日就是今日，就是今日，我认认真真的活着，我努努力力的活着，不过我活在另外一日，那日就是有一日我离开世界，我去到神那里，我见神面的时候，我要向神交账，我要向神的负责任。因此每一天都是两日，今日活着，明天活着。1931年，大概86年之前，是9月18日凌晨3点钟，那时候你在哪里？我告诉你，有两个人就在英国一间大学的小径那里。这两个其实是又年轻又优秀的教授，很年轻，他们就在校园那里来到漫步。一个叫 Jack， 一个叫 Toller， T-O-L-L-E-R。咁两个呢两个人呢都系出色嘅哲学家同埋文学家嚟嘅。佢哋都有共同嘅兴趣，系醉心于古代嘅神话故事，好多 ancient 嘅一啲嘅故事。喺呢个晚上呢，佢哋唔系讲佢哋嘅学术嘅研究，唔系讲佢哋最近有啲咩新嘅理念，唔系。而系 Jack 呢，佢捉咗呢个 Toller 嚟呢，就要同佢分享一下佢内心嘅里面有好多嘅疑团。咩疑团呢？原来 Jack 最近呢，就是他很想信耶稣，一个英国的大学教授，他很想信耶稣，但他说他信耶稣这个经历很不好受，很不好受，是勉强的，他觉得是没得走的，好像耶稣将他逼到一埲墙那里没得走的。那究竟他的经历是什么呢？他说当我在这里读圣经，当我在这里思想到永生的时候，那个晚上我可能是全England 嘅里面最不情愿、系不甘心、最沮丧嘅人，因为我唔要信耶稣，我点解要将我自己整个人生交俾耶稣呢个人？我点解要成为一个嘅信徒、一个基督徒咧？佢喺度挣扎，我充满咗好多嘅怨恨，就系我期望可以揾到一啲嘅途径，系逃离开耶稣嘅机会。佢一直感到承认耶稣为救主系无可奈何嘅。是相当难堪，即是说我不得，我只能靠耶稣。我得的，我什么都得，我什么都比人聪明，我怎么要信耶稣呢？于是他就跟 Toller 来到去分享他的经历，不想相信耶稣。Toller 是什么人？都是大学教授，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没有跟 Jack 来到去讲到谈长篇大论的训诲他来到向演讲。他只是讲一些大家两个人都喜欢共同的故事，一些爱的故事。然后 Toller 他就说，他有很多很伟大、很古老的故事，其实 在他的背后里面正是传讲一个又真实又古老又美丽的故事，就是神爱世人，将自己独生子打发来这些世界成就救恩。他 Tola 对 Jack 说，他有很多很优美古老故事的背后，其实是不断演绎神自己的大爱。就算罗密欧与朱丽叶，就算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当然没有这样东西，都是讲到一个伟大的故事，就是神爱人，神将爱给个人间。1931年9月18日三点钟黎明时分，他们谈到半夜三更，终于他们就要 分散。对 Jack 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他不再觉得信耶稣是逼不得已的事，而是他知道神爱他，将最宝贵的礼物赐给他。于是两个礼拜之后，他就写一封信给他这个朋友 Tola， 讲给他听，他说我的信仰的疑团已经消散，再没有任何的阻挠我信靠耶稣跟随耶稣。 Tola 是谁呢？ Tola 就是 The Lord of the Ring 的作者。 Jack 是谁呢？ Jack 就是大名鼎鼎的 C.S. Lewis。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觉得奇怪吗？在这个的学术最尖锐的牛津剑桥的里面，竟然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在那里一生持守他信仰。我们会问，究竟耶稣基督是谁呢？究竟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历世历代以来这么多有智慧的、有学问的、平凡的、平庸的人，有无学之辈，亦都有那些的才高八斗的人，富有的、贫穷的、强壮的、软弱的，纷纷来到他面前向他俯伏承认他为救主呢？为什么？为何是他？不是第二个呢？为什么今天我们所写这个2017年最后一日是谁出世？他不是当时的罗马的凯撒大帝，不是秦始皇，而是竟然是诞生在马槽里面的耶稣基督。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是2017年最后尾一日，还是19年最后一日。我要问一问你带些什么走？你带啲咩走？你会唔会像 Jack C.S. Lewis 话：我将我心完全归俾耶稣基督，我愿意佢主掌我人生。你愿意嘅话，你只要对话对耶稣话：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救主。我哋食低头，我哋祈祷。各位亲爱朋友，请你都不要望人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要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你知道有位神爱你，为你将生命摆上，你愿意闯开你心门去接受他做你救主吗？很容易的，只要你说耶稣，请你进入我内心的深处就得了。
我想请问，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其实你来了一段时间的了，你逐渐逐渐地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位，好不好？今天2017年是最后一个主日，你做一个决定，让耶稣进入内心里面，将永生给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你轻举举你右手，我为你祈祷，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2017年里面是最后一位决定将耶稣基督接纳在内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我再问一次，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愿意敞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你内心里面，将永生赐给你？如果有的，好不好？请你将你右手举起，我为你祈祷，恭喜你。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呢？信耶稣是开心的事来的，是没有压力的，是充满了喜乐，充满平安的。我不要你在压力底下信耶稣，我盼望你开开心心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好，我最后问一句，请问有没有什么朋友愿意敞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如果有的话，请轻轻将你右手举起，我要为你祈祷。有没有？好，感谢主，我看到了。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听到人世间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但我们竟然在你的里面，我们找到一位的神爱我们，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爱我们，甚至将你自己生命为我们摆上，以致我们可以因为你的缘故，我们人生完全改变过来。主，今天我们为了有两位，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愿意举起手来去接受你做救主，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我们祈求你的宝血洁净他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进到他们内心的深处，将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使他们属于你，你都属于他们。我们见到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朋友心里面受感动，但还未曾决定心志，你举起手来，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他们接受你为他们救主，愿救恩临到他们身上。主啊，今天是你自己日子来，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我们主，我们的神，愿平安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我们为我们有主学的时间，我们有我们 lunch 的时候，还有我们回家 的路上，求你将平安的脚踪赐给我们，给我们不要说亲，不要善亲，求你将你的保守临到我们众人。我们迎接2018年的时候，让我们爱你更深，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请 Eric 同我报告一些教会事情。